明白吗？多了个仔啦，多了个女出来，就说自己是亲生的，来争家产。那个样子不一定好像的。但是遇到这个情况的时间，那会怎样？这些不明的关系会怎样做？剧情做些什么？啲劇情就話咧，會偷佢啲頭髮啦，佢飲過個杯嗰啲口水啊，去做乜嘢啊 ？DNA 測試啊嘛，要做 DNA 測試。咁啊 ，DNA 測試個報告咧，即係如果佢真係有關係嘅時間，嗰、那個嘅報告數字係幾多啊？會係、那個答案就係、是，如果係仔女同父母親嘅 DNA 嘅相似程度咧，就會係 99.95% 嘅會。咁好啦，我问啦，假如你一个细佬、大佬、家姐、细妹，你个样子都好似下嘅会，咁亲兄弟嘅姊妹，你估大家嗰个 DNA 嘅相似度有几多？冇谂过，啊，冇谂过就问 AI 啦 ，AI 就咁样讲。AI 话咧，如果你有个大佬、细佬、家姐、细妹，你哋嗰个嘅亲兄弟姊妹，因为同时间咧嚟自同父母嘅 DNA 嘅遗传，所以嚟自各父母各一半嘅，所以即使系亲兄弟姊妹咧，喺父母里边承受嘅特定基因片段组合不同，加上咩组合嘅随机性，简单讲咧，平均系得50% 嘅啫会。原來就算你是親兄弟姊妹，你共存的物質嗰個遺傳咧，都只會係一半嘅啫。會，就算你係各人嗰個外貌啊、性格啊，甚至一種叫你患病嘅風險都相似嘅時間，各人其實仍然都是各有特色嘅。今日咧，我哋係教會講認識基督系列教會生活第三講。当我哋教会生活当中，我哋基督徒群体当中，好多时候我哋互相称呼对方系乜嘢啊？叫弟兄姊妹。但其实喺肉身嘅关系上边，我哋可能只系得零嘅啫。变咗好多时候，我哋睇嚟好多方面睇嚟，我哋都唔系好相似。但我哋有一个好亲密嘅称呼。不单系咁，喺新约嘅书信当中，喺书卷里边，保罗写俾教会嘅书信当中。除了用了弟兄这个的称呼，实际上都包括全体会众，包括姊妹们。在这个称呼以外，在字里行间有另一个更加亲密的称呼叫对方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叫彼此。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115次，但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差不多用了1/3，用了42次来称呼对方叫彼此。弟兄姊妹，什么叫彼此？什么叫彼此？如果我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先的时间，彼呢就是叫做哪边哪个，此就是什么？就这边这个。后来演变成为双方的代名词，是一种你和我，我和你的关系的互动的关系。而在希臘文原文當中，彼此都是一個相互代名詞，即是你和我的一個代名詞。所以在新約書信當中，在使徒的教導當中，給我們基督徒群體在教會生活裡面一個很清晰的景象，就是你和我要過一個彼此之間種種相互關係的生活。所以在使徒眼中，基督门徒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是独行侠一样的。基督信仰不是单只是保持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而已，但你从来不跟其他人整个群体相交结合。如果是这样，就会失去了上帝给我们要有彼此这个关系的心意。我们忽略了上帝要我们建立教会这个责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组的经文，希伯来书和帖撒罗尼加前书当中，就提到这个彼此的重要。他讲到两组字，叫彼此相劝，彼此劝勉。其实这两个中文字的译法呢， 在希臘文原文當中其實只有一個字而已，帕拉克雷奧。在這個字裏面，但在不同的場景當中，如果我是用中文的譯法相勸或者勸勉，所以表達的意思其實有少少不同。但我們看第一段經文的時間，希伯來書這一段，如果我們從第十二節開始看起，我們會見到一個情況，是教會的群體當中有人背棄基督，並且在和修本或者新海譯本形容這些人是懷著邪惡不信的人，但他自己離棄基督，他更加這個背棄離棄會成為罪一樣，會迷惑其他人。所以保罗提到，你趁有今日的时间，在上文下你的理解，今日是说你仍然可以悔改，仍然可以归回和上主的关系的时间。今日就是上主审判的日子未到之前，要彼此相劝。彼此相劝要表达的是，当你面对一些诱惑啊，会为诱惑离开主的时间，咁你个同伴就要彼此劝告、忠告，用一种循循善诱嘅心态。呢种相劝嘅目的，就要带人离开啲迷惑、诱惑当中。经文讲，人被迷惑离开上帝，会离开啲乜嘢咧？会呢度讲得好清楚。我哋用和修本嘅译法都系讲点样形容啲迷惑嘅人啊？他们是一些怀着邪恶不信的心的人，这些人就会迷惑你离开上帝。邪恶是什么意思？邪恶可以是讲道德、品行、伦理上面的那种恶，可能就是为自己的好处自私，不理会人的生死，伤害别人，想到自己的好处的时间，即是充满自己的私欲，你就会不择手段。但这种恶，这种恶的心，很多时候其实很潜藏在我们生命里面，但同时间很容易、很简单地又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会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正如现在的网络世界，当你跟很多人接触的社交的媒体当中，现在在社交媒体里面已经不再是你手写我心，是你手写我的脑，我手就即刻写到，我想到什么我就写什么，一想到就讲，我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一不开心我要发泄自己的情绪，一出口我就很凉薄的，我是很无情的，我是很容易伤害别人的，我看不到人在当中，我只看见自己的心，我欢喜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信的心就是讲不信神是神，相信自己比神更有能力，更能够掌控自己，不相信神的带领，只相信自己的心，背弃离弃上主，就只要归向自己的心，看重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所想所求。弟兄姊妹，人心被迷惑不会是基督徒自己以为能够免疫的事，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在里面，好像雅各书所讲一章十四十五节所讲，所形容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被迷惑、诱惑，其实被自己的心底里面的私欲所牵引、所引诱。然而私欲怀了胎，就诞下罪来，罪的长成就生出死亡来。为什么要彼此相劝？因为今日以后会有审判，我们各人所做的事有后果的，你都不想见到你的同伴落到咁嘅收场喺当中。人有自己嘅私欲，当你以为自己好坚定，唔会身不由己被迷惑嘅时间，呢啲好多时候其实好似以为匪夷所思嘅事。当你越觉得匪夷所思嘅时间，你越容易入入迷惑，落入网罗当中。我听过弟兄分享佢家庭嘅真人真事，但其实好令人即是惆怅。我哋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嚟嘅，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家庭，但其中嘅屋嗰、那个屋企人喺网络上边 被陌生人迷惑了。这个人曾经未见过他的，他在网上他被迷惑，好像骗局一样，一个异性的网友去骗他投资，他获得大量的金钱，但从来没有回报过的。到最后他的家人知道之后，他的配偶要搬开离开，不跟他住，他的家人要帮他斩断所有金钱供应的关系。他们不只损失了大量的金钱，最重要的是家人关系近乎撕裂，但他仍然是不觉醒的。他自己申请信用卡去借钱去投资，因为他的心就像经文所说，已经变得刚硬，变得后患无穷。为什么要彼此相劝？如果你有看开篮球比赛，特别是 NBA 即比赛的时间，在争夺这个总决赛冠军的时间，有些 NBA 的教练呢，他有一个战略的，他有一个布阵的战略，说什么？他说进攻呢只能够赢得常规比赛，因为争夺总冠军嘛，进攻只能赢得常规比赛。但是另一句一样的，但是呢你防守得赢得总冠军，你 defense 你是赢了的。彼此相劝不是一味的指责，彼此相劝是一种防卫保护。当你觉得有不妥的时间，你要出声。所以要强调的是天天是一种你没有机会接触的时间。当人未进到迷惑身不由己之前，在变得很严重，在刚硬之前，这份是上主交付给我们在群体当中彼此相劝。群体之间的彼此相劝是应该有的防卫守护的责任。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彼此第一个是彼此相劝。而去到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场景，是保罗要面对一些很关心主再来之前基督徒他死了，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对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带来救恩上面，他是不是真正稳妥呢？以及怎样再面对主再来的时间的信心问题。所以上一次所讲，他说因为我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而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让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互相造就，正如你们素常所做的。保罗要求群体面对这些情况的时间，是学彼此劝勉，彼此劝勉来面对一些疑惑，一些不是很明朗很不确定的日子。持定信心的盼望的源头在基督，在基督的大能里面。彼此劝勉要道出的是一个鼓励性鼓舞性的安慰。因为在原文当中，这个的劝勉和造就是摆在一起的。新汉语译本就将原文的文理再理解成为我们叫互相劝勉，彼此建立。劝勉带来的是建立，一个互相带动带来更大的力量，更加的坚定。并且我要留意一样东西，保罗再加多一句，正如你们素来所做的事。保罗这个讲法给我们一个指标，指向教会彼此之间应该一直要做的事。这个是教会群体一直要在彼此之间要做的事。那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群体之间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做这个彼此劝勉，用正面的话和善的话去鼓舞去行出来，是一种互相鼓励互相建立的动力。会不会是彼此相劝，有一种互相提醒敦促，互相防范于未然的保护，避开被迷惑的危险呢？ 定会不会只是我的时候，我们只是你行我行我素，我不理你，你又不理我，维持一种叫做一个人的信仰。那好几年前呢，如果你看你网络片段呢，就讲呢怎样教呢外国人呢，就讲学讲广东话。可能你都听过同一组的中文字，但当你用广东话讲的时间，不同的语气助语词都会有很不同的意思。你单看字面呢，其实一个不懂中文的人呢，特别不懂广东话的人呢，其实很莫名其妙的，听不到背后的意思。有一个例子呢，你听过怎样读啊？我就咁读先啦，好嘛？有关系就冇关系，冇关系就有关系。你话应该怎样读啊？呢个字应该会有关系就冇关系啦，冇关系就有关系咯。但无论你用啲正面嘅心态、负面嘅心态去读嘅时间，都离唔开一样嘢，系咪啊？关系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基督徒对教会的生活，很多基督徒对教会的生活所奉行的态度是什么？没有关系就是最好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时间，教会怎样能够成为一间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怎样可以称为一间基督舍己用自己的血重价买回来的教会？现今世代很强调个人化，很个体，甚至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利。现今世代给我们教会群体，我们教会生活最大的挑战，不是我们没有彼此相处的生活，而是我们没有彼此之间种种的关系。你肯去敢去相劝勉励的关系。等一下，我想请你想翻，想翻，你是最咩时候？你是最勇敢、最肯去尝试的。我希望你想翻，你边个时间你最勇敢、最肯去尝试的？攞翻嗰啲精神出嚟。弟兄会唔会是你攞翻以前拍拖追女仔嗰种嘅勇气出嚟？姊妹，你会唔会你攞翻啲接受别人追求嗰时嗰种冒险精神嚟翻嚟？但是我很想鼓励你，很想鼓励你真的尝试一个小的群体开始。你可以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开始一种彼此的关系。假如你愿意行第一步，人是会改变的。只要你愿意、你肯的时间，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种种彼此的付出，正正是我们向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最真实的回应。最真实的回应就是你有这种彼此肯去敢去彼此劝勉相劝的关系。今天所讲他去到第二组的经文，第二组经文是加太书六章的二节。保罗很着紧讲另一个彼此，加太书六章二节所讲这个彼此是什么？彼此担当。但彼此担当最终要成全基督的律法，或者另一个译法叫做要这样成全，或者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但是群体当中什么是成全履行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有什么是基督所命定所规定的？我们很熟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怎样成全基督的律法？怎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你们各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你们觉得重担要彼此担当，那我问了， 首先问大家，担当是什么意思呢？担当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广东话就讲拿起它啦，孭起它啦，背起它啦，就是这么简单的啫。拿起它啦，抬起它啦，孭起它啦。好了，我想问这句说话，你给一点我，你分一点给我，我帮你孭一点，你记得你几时讲过这句说话？你几时讲过这句说话？你分一点给我，我帮你孭一点，当然就是当你当年拍拖热恋的时间啦，会你好细心，哎呀，你俾我孭啲啦。要抑或咧，当你做咗夫妇之后咧，你会点样啊？掉翻转啦，你帮我孭啲好喎。又或者，当你做咗父母之后，你面对啲仔女嘅时间点样啊？你唔好忍心。这个说话当中表达了什么情感在里面呢？好几年前，已经不知道超过几年前，凡是香港打风的时间，在风雨交加仍然还要上班的人，就会拿以下这个对话来，这句自嘲的说话来出 post， 在 Facebook 在 IG 出个 post， 甚至会听会看过你的 post，可能後生啲會睇過個 post 係咁樣講嘅，就話咧喺有兩個喺三號風球仍要翻工嘅，即係大風大雨仍要翻工嘅工友，佢哋休息嘅時間咧就拍條片啊。咁啊，一個工友咧就問呢個工友，就話咧：年輕人，究竟咩動力驅使你喺暴雨當中仍然嚟翻工啊？咁樣會，然後咧就再問你。是爱啊，定是责任呢？会咁另一个工友哋点样答啊？佢就话咧系穷啊，跟住就一句粗口。弟兄姊妹，我哋各人嘅重担要彼此担当，系爱定系责任？有正向嘅爱系我哋应该有。责任我们都应该有，在群体里面两者都应该有。问完担当，那我要问重担是什么？你们觉得重担要彼此担当，重担是什么？那我要回去再上一节，就比较看得很清楚的景象。弟兄们，如果有人偶尔不神犯了罪，你们这些属灵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但你自己要小心，免得你也被引诱。即是很小心的，很温柔的去将别人从过犯、别人的犯罪、失脚、软弱当中挽回来。这是保罗所讲彼此要担当的重担，但同时间保罗都要我们小心，假如别人的犯罪失脚所影响的波及的甚至得罪的是你，但如果你一味是反击反攻别人，你不肯去饶恕别人的时间，这样反过来你就成为另一个担子。所以保罗说，你属灵人，你们要小心，你要温柔的心，以免这个重担成为你的试探。这种要挽回的担子，对个人来讲，对整个群体来讲，是需要彼此互相的担当。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祝福你们各人要重担，要彼此担当，这个就成全了耶稣基督的律法。耶稣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你彼此相爱的律法。耶稣基督的律法不是用口讲的，不是我这样宣告的，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身体去成就的。所以基督的律法是有血有肉的律法，爱就是要有血有肉，各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是有血有肉，有牺牲，有负担的付出来的嘛。 我们教会生活，我们不是在这里买一种幸福感的广告嘛。保罗要我们见到一种负面的失败的失脚的情况，是我们都不想见到的事。但是正正基督耶稣的律法，爱的律法就是彼此担当嘛。爱就是一种选择来的嘛。在15年前呢，美国有一本很畅销的小说，超过1300万本销量的小说，改编成为了电影上映。但这套电影上映的时间引发了很多关于人伦关系的争议讨论。那个故事讲什么呢？那个故事又讲了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女，但个女儿从小就有一种很罕见的白血病，在父母眼中就见到这个女儿日渐的衰弱，可以跟死神竞赛一样。所以他们怎样做？所以为这样，他就想拯救这个女儿的时间，他们利用了医学的科技生了个妹出来。你们的妹就跟姐姐很配合相符的基因，一生出来的时间就为姐姐提供了很多医疗上面的帮助，包括了脐带血、干细胞、骨髓。他先是怎样捐出了他自己的脐带血来救姐姐，跟着姐姐旧病复发的时间，他就再捐骨髓给他，并且随时要捐血给姐姐。事实上，姐姐一病发的时间，个妹又跟着去医院陪她做各种的治疗。个故事讲，直到有一日，个姐姐嗰个肾衰竭咗，需要同阿妹攞个肾。个妹最终觉得接受唔到，佢又鼓起勇气去找律师，帮佢同父母打官司，争取自己身体的使用权。那故事的结局都挺意外的。小说和电影最终的结局是不同的，但我不开估，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但我说这部戏不是跟你在这里讨论人伦关系那种的纠结，我想跟你说这本小说和电影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什么？子子的守护者， My Sister Keeper。这个小说剧的名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甚至给我们有一种的冲击在当中。小说当中都问一件事，家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又爱又痛。他问，亲情的爱是一个自然定律呢？亲情的爱是一个自然定律呢，还是一种勒索？爱不一定是你肉身血缘的身份，这个关系就自自然然一定会出现，我肯去为你牺牲。爱是一种选择，或者说你选择去爱。既然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保罗所讲给我们听，基督就是甘愿降卑舍己，来到地上边放下自己，进到人群当中。基督耶稣的心就是怎样？反倒虚己的心，谦卑仁爱，顾念人的生命而自取卑微，愿意至死，信服至死。这个就是选择的去爱，去爱我们每一个罪人。甘愿背起十字架，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得蒙福的源头。彼此相爱，彼此可能对方就是你所要负起的十字架，但同时间都是你蒙福的途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形容基督教其实是一个受苦的宗教，是为别人的好处而受苦的信仰。潘霍华他在他本书叫《追随基督》当中提醒我们基督徒， 基督之为之基督，乃在乎他的受苦而遭弃绝。门徒之所以为之门徒，也在乎他的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彼此对作为门徒的意思，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顺从信服基督律法的人，以十字架舍己的爱去爱别人。在英语世界当中，我们可能都见过这个图像， Me 到 We， 由我到我们。这个图像比今天我们所讲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寓意的意思。这个我，这个 Me 要怎样才能成为 We 我们。就假如在这个图像当中，这个我 Me 愿意放下自己，舍去自我，才会成为 We 我们。我们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我要加上另一个人嘛。你要容纳得别人，接纳得别人，就成为我们嘛。我们就先要有彼有此，才能够讲彼此担当、彼此相劝、彼此劝勉。新约书信的作者，他很紧张，很祝福我们基督徒群体要有彼此这个关系。彼此这个关系正正就是在历世历代教会当中，当你遇到迫害、挑战、困难，或者诱惑、试探、冲击的时间，彼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抗衡、团结、坚固教会整个群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彼此的关系才能够向这个世代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律法是成全彰显在我信徒群体当中。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让天父得荣耀。愿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你跟前，我们恳求的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有彼和此的关系，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桥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通向对方。我们能够视对方就是彼此这个这么亲密、这么重要的关系，让基督耶稣的爱、你的律法在我们当中成全彰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